82年接知信主的时候，我的计划呢和唱唱的目的还是没有很清楚的了解。但是当时因为我坚信耶稣的复活是真的，我相信这一点，所以我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真的，有了基督教信仰这个根基，所以我就知道基督教宣扬的一切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所以我能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确实是神的儿子，而且他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所有相信他的就能够因信得救，能够成为神国的儿女。我就是这样接受了主耶稣。当时虽然计划论、创造论我还没有解决，但是我是凭信心接受了创造论，因为我知道圣经所讲的都是神的话，没有错的。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样能解决哈创造论和进化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当时我凭信心接受了创造论，而且我相信如果神允许的话，也许在我觉知以后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会给我亮光，给我启示，让我慢慢的对进化论和创造论问题有所了解。那么三年来我觉得也是在神的看顾下，慢慢的我有机会利用业余的时间来探讨进化论和创造论问题，我觉得现在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完全能够收获我自己了，啊，知道进化论和创造论究竟怎么一个关系，啊，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进化和创造的两个模式是什么样的，第二关于宇宙的起源是怎么回事，第三生命的起源怎么回事，第四进化论和创造论真正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是学术之争还是信仰之争、世界观之争，啊，最后关于达尔文的一些事情啊，我就想讲这么几点，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下午我已经谈到了科学的其中一个科学的一个局限性，就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能够重复的啊，一定能够反复在实验室里边做的，这样的话才能够作为科研的对象。如果说一个对象已经在历史上完成了，不能够再重复出现，那么这个科学研究就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那么关于起源的问题也同样是这样一个问题，一样宇宙的起源或者生命的起源已经完成，你不可能在实验室再重演宇宙的起源是怎么起来，或者重演生命的起源，那都没有办法。所以今天在研究创造论和进化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用科学的模式或者实验室来重演，而且我们知道现在今天的进化论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达尔文当初的物种起源的谈到关于物种的变异和进化，整个进化的观点完全已经用到了所有的学术界、自然科学，甚至有的用到社会科学上，啊，所以今天广义的进化论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宇宙，啊，宇宙是一个没有超然力量的一个体系，完全是自给自足的一个封闭体系，没有超然的力量，所以生物也是其中有无机到有机，这样有无机无生物到有生物，这样慢慢进化起来，啊，那么我们怎么比较是进化论对呢还是创造论对呢，是否我们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有办法，那就是什么呢，现在一般的科学家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想到建立两个 model， 就建立两个模式，一个进化的模式，一个创造的模式，然后用现在我们知道的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来分析，看看这些成果更适合于哪一种模式。如果说科学的成果更符合于进化的模式，那么我们就说可能进化论是更加有道理，比创造论有道理。相反，如果现代科学的证据更加符合创造论的这个模式，那么我们就说创造论可能比进化论更加有道理啊。今天一般都是采取这样一个办法，而且我们也知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啊，一版再版也再版了很多版。在最新一版的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英文再版里边啊，英国的一个进化论领导人叫做 Matthews， 他就是在进化论的前言里边说到这么一句话哈，他说相信进化论与相信特殊创造论一样，两者都被信者确信为真，但至今却没有办法加以证明。啊，这就是说，不管进化相信进化论也好，相信成创论也好，都不是一个科学能够解决的一个事实，而是要凭信心接受的一个理论。 但是我们今天的讲的信心并不是说你心血来潮一想一个信心就出来我接受进了我上，而这个信心是在理性科学的基础上再三的思考最后得到的信心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提出两个模式啊，一个是进化的模式，一个是创造的模式。进化模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整个宇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的体系啊，这个宇宙里边就有一个自生自长的律，让一切能够由繁到简，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无机到有机，由无生命到有生命，自然的就这样在生长。所以的一切包括宇宙的起源也是，过去什么也不是，慢慢的有东西了，有点灰尘星云慢慢的形成了哈，形成了星球。生物也是，过去是无机的变成有机的，有机的最后无生物变成有生物，有单细胞变成多细胞，由无机动物变成脊椎动物，然后再从一点一点进化上，那就成为今天的世界。而且现在这个进化过程还在不断的继续啊，这就是整个一个进化的模式。那我今天讲创造的模式是什么呢？创造模式很简单，创造模式就是说所有的宇宙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这一位造物主造的，他造了宇宙万物，造了各种生物，而且他赋予整个宇宙的律，让这个整个宇宙和生物界都按照这个规律不断的行转。而且现在创造已经完成，就进入了一个互持的阶段啊，神用他大能的手来托住了万有，让他能够继续下去啊，这就是一个啊进创造的模式。那么我们今天就试图从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啊来看看，究竟这些最新的研究的成果究竟对哪一个模式更加适合。最后我们要谈谈关于达尔文本身进化的那些问题。大家知道关于生命的起源就宇宙的起源是大家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而且人自从开始有了知识以后一直就在思考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宇宙是怎么来的啊。我刚才讲了，很多人认为宇宙是没有一个起源，宇宙本身就是永恒的，所以不存在起源的问题。但是随着科学的进展，那么对宇宙这种永恒的宇宙这种提法已经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啊。今天下午我已经谈到了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啊，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两大定律啊。第一定律讲是什么？就是能量守恒啊，能量不能够消灭，也不能产生，它只不过是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那就说明什么呢？所有能量、所有的物质都不能够自己创造，它一直就是在的。所以当时这个 Clausius 啊，在1850年提出能量守恒以后，很多人就作为宇宙永恒的一个证据。你看，能量是守恒吗？物质守恒吗？所以它是永恒的。所以当时大家认为这是有利于这个宇宙永恒啊，没有开始这样一个证据。但是后来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来以后，提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让一个自然过程让它自然进行的话，它一定向着熵增高的方向。大家知道熵就是这个 entropy 是吧？ entropy 就是说不能够做功的热能，所以所有的过程都是由不均匀趋向于均匀。你如果把热水和凉水混到一块，它必然最后变成温水啊。那么在当这个状态不均匀的时候，它熵值是很低的，是个 minimum 的熵值。但是它又不均匀变成均匀的时候，它熵值就最高了啊。就是说一个自然过程总是这样的啊，自然过程由熵值哈、啊、低变成熵值高，一定是由无序有序变成无序。你像一辆车也是这样，开始买一辆新车，你非常爱惜啊，经常打蜡啊，有一点脏东西赶紧用衣服就去蹭啊，是非常爱惜。你去 parking 车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定要离别的车远远的，省得别人一开门把你车撞坏啊。一定要怕跟一个车好一点的车，他不是说怕把你车撞坏，是怕把他的车撞坏，是他开门一定很小心。所以你一别人爬了一个很大的车、很破的车，你千万不要怕里面的，叭一撞把你们撞，把你车撞得、啊、很坏。所以我们都经历过这一点，但是再过几年呢，车就开始长锈了，是不是？就开始坏了。那时候你不太 care， 那整个物质界就是这样，一直是从有序要变成无序啊，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根据第二定律就说什么呢？是当有一天，当宇宙完全到达了一个平衡状态的时候，这熵值就升到最高了，所有的能量都变成不能做功的热能，这个时候宇宙完全就死亡了，就到了一个等温热死的阶段。那整个宇宙全部是 一片寂寞，就是宇宙就死了，没有什么。所以这个科学家就预言宇宙将来有一天一定要达到这个地步，但是今天还没到这个地步，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宇宙的没有一个无限的过去，就过去还不够长，所以今天还没到的地步。但就是宇宙一定有一个有限的过去，而且那就说如果过去是有限的，它一定是有个开始。这是第二定律讲宇宙一定有个开始，但是第一定律讲宇宙不能自己开始，物质能量都不能自己创造，那宇宙可是必须要有开始，有个什么开始？一定有个超然的开始。那这个结论就是这样，第一定律加上第二定律就是这样，从哲学上这样讲就是这样。而且你单纯的从哲学上讲，我今天也讲，我最近看了一个护教大师，是这个达拉斯神学院的，他编了一本护教手册，他就提，他从哲学上讲，你说过去是无限的也讲不通的。他说如果你说过去是无限的，就没有一个开始，一直是过去的话，你就不可以进到现在。我一说进到现在，那就是过去就结束了。他完全是用哲学的认知来讲，是不是？如果过去是无限，我一直就在过去，就进不到今天了。一进到今天，过去就结束。所以从哲学上讲，从这里上来讲，这个宇宙永恒，这都是不合适，站不住啊，站不住。而且特别是今天关于宇宙起源的很多学说提出来以后，更看得很清楚，宇宙有一个开始。那现在最实行的就是大爆炸理论啊 ，Big Bang， 就是说在多少年多少年以前，突然宇宙发生一次大爆炸，爆炸以后产生了现在的宇宙啊。那么这个理论是怎么提出来的啊？早在这个世纪的初期，1913年，有个科学家就发现了红移现象啊。什么是红移现象呢？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就先讲一下这个杜普勒效应啊。这杜普勒效应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一个运动的物体向我们靠近的时候，它发出来的声波是偏向于高频的方向，就频率很高啊。你看，就是当你在车站等火车的时候啊，这个人在车站等火车，当这火车驶进站的时候，他如果这时候你听见的鸣笛一定是非常高，又高又尖的，很尖啊，就靠近你的时候。但是当这火车开始出站远离你的时候，你听见它的鸣笛就变得非常低沉，很低，那就是它的频率变低了啊。这是一个杜普勒效应，就是声学上的一个效应啊。就是一个运动物体靠近我们的时候，靠近观察者的时候，它发出的声波的频率是很高的，但是它远离我们而去的时候，它的频率就变低了，这就是杜普勒效应啊。那么我们刚才说1913年，一个科学家发现红移现象是什么样的，就是在光学上的一个现象。他发现了离地球比较远的星星啊，这星球星体所发的我们观察到的射过来的光偏向于红光的方面，就越离地球远的星星射过的对地球的光红光越多，它叫 red shift， 就是红移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在可见光里边，红光是偏向长光方向，长波方向，对吧？紫光呢是光波最短。那所以就说知道光学上的现象同样是这样，就说当一个运动的物体远离我们的时候，它发出的光偏向于波长长的方向，那就波长长嘛，那就是频率就低了，是一样的。那么就是偏向红光的方向。当一个星球在靠近我们运动的时候，它的发出的光的光波是偏向于紫光的方向，那也就是说频率比较高，波长比较短的方向。所以这样就发现，他们就论证一定是宇宙在膨胀，所以我们看见了远离的星球越来越离我们越远，它在向地球相反的方向在跑，所以它发出的光就偏向于红光的方面，这是红移啊。就是一开始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有科学家发现这个现象。那么紧接着没有过几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啊，狭义相对论一发表以后，好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就注意到了它相对论里的公式里边包含了宇宙膨胀的这样一个结论，所以当时就给爱因斯坦说了。爱因斯坦听了，爱因斯坦不相信宇宙是不均衡的，他相信宇宙是永恒的，所以当时爱因斯坦不能够接受这个观点。最后他一检查，确实可能有这样的迹象，他是认为他计算有错误，结果他在他的相对论的公式里边加了一个宇宙常数，就让这个宇宙还是平稳的，既不收缩也不膨胀。可一直到1931年，美国一个天文学家叫哈勃，他用当时的200寸的大望远镜 观实际观察天文，确实看见星球是远一直在往外远离我们而去。这个宽大的事实下来以后，爱因斯坦才公开的承认了，他当时加了一个宇宙常数，让宇宙没有膨胀，这是他的一生中犯的最大一个错误。当时这个宇宙膨胀，从哈勃观察了以后，宇宙膨胀就被很多人都接受。那宇宙如果说宇宙一直在不在膨胀的话，宇宙不是均衡的话，那一定就导致一个结论，说宇宙一定有个开始。当初是怎么样？它怎么无限的膨胀下就不现实？那一定是有个开始。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在1940年代，俄国有一个物理学家叫做卡尔·卡姆，他就提出来了，他说宇宙膨胀是不是因为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原始的火球啊，非常高能量集中能量的原始火球，由于某种原因它爆炸，引起了形成了啊宇宙的各种星球。而且他说，如果说这个爆炸是对的话，可能今天我们在宇宙间还能够接受到这种爆炸留下来的余波啊，辐射背景。可是当时伽马一提出来以后，大家都冷嘲热讽，根本不相信他。那么很多科学家不能够接受宇宙有个开始的这样一个论断，所以在1948年，一些科学家联名提出一个恒态的理论啊 ，steady 的啊 theory。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宇宙在膨胀，但是我们宇宙不需要有个开始。他说不知道从天的什么宇宙的什么方向，远远的不断会供给这个宇宙的氢气。这样的话，这个氢气不知道怎么一变，又可以变成现在的一个物质。所以你虽然宇宙在膨胀啊，好像看到密度在变小，可是源源不断的有氢气在补充过来，所以还是保持这个宇宙是平衡。这个理论实际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就是一设想，居然最后得了诺贝尔奖金。所以你就看看信仰对科学研究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过去一直认为科学研究是最客观的，实际不是这样，受很多信仰的。他因为不愿意去相信宇宙要有个开始，他提出一个恒态的。那么这恒态呢提出来以后，已经几十年都没有人能够推翻，就这样过了一下，一直到1965年，贝尔实验室有两个科学家，他们要安一种侥幸的天线，要去收这个宇宙的这个辐射波，结果安好以后一直觉得有噪音啊，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怎么检查天线，结果一直发现有噪音。后来他们以为天线不对，最后发现好像有鸽还是有鸟在天线做窝，就把这鸟也清下来，鸟窝也清了，从头到尾再重新查一遍，最后还是不行。而且最后他们接受到的这个噪音哈，是很均匀的一个噪音，最后根据噪音的波长，他们认定了当时代表的温度是-270摄氏度的一个温度，而且这个是银河系不可能出现的。最后他们就把天线变上方向，结果很奇妙的是从宇宙的各个方向发射在同样的，他们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在与此同时，当时普林斯顿大学也有一个高能物理的一个 group 正在研究关于大爆炸的问题。他们从理论上推算说，如果有大爆炸的话，它现在一定有余波留下，这个余波所代表的温度可能是-270摄氏度左右，这样给他们预算的很一样，但当时谁都不知道。而且他们并不知道，当时伽马在1940年代就预测了，说如果有余波留下来，它代表的温度就是-270摄氏度左右。当时没有人知道，他们俩格鲁克也不知道，一直以很偶然的原因，这两个科学家一个朋友听了普林斯顿大学一次的讲演，就跟他们沟通了，沟通两人的通信一下，认定了这一定是当时大爆炸留下的余波，所以他们以通信的形式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他们这个，当时整个把全世界就轰动。最后这几位科学家是得了诺贝尔奖金，啊，就是有余波，那证实是当时大爆炸留下的。大爆炸理论之所以为人接受，最主要一点是它能够解释宇宙膨胀，宇宙为什么会膨胀，就是因为当时大爆炸。那么现在收集到这个余波，那就更证明那是对的，就跟当时理论上计算的余波代表的温度和实际收到的温度完全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大爆炸理论是广泛的为科学界所接受。但是问题是，虽然说现在大爆炸理论还有好多细节我都弄不清楚，但是起码科学家多数科学家认为宇宙就是从大爆炸的一瞬间开始。这是很奇怪的，就大爆炸理论里边包含了很多的超然的因素， 就是说用自然规律解释不了。第一，就是科学家认为在爆炸以前没有能量，没有质量，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那既然没有能量，没有质量，没有空间，没有时间，那在大爆炸从何而来？怎么会产生爆炸呢？它什么都没有，它爆炸怎么能产生物质？那就是说物质是从无到有产生的。那这个本身就是不符合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就是物质自己不能创造不能，但是确实就是这样，科学家都认识的，当时什么都没有啊。这是第一点很超然的东西。而且第二点，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原始的过程，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不均匀的状态，所以熵值很低，所以当过程自然进行的时候，它趋向于均匀，熵值就增高，是，这是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可是现在根据英国的很有名的科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他们一起计算，发现当时这个火球是处于一个热平衡的状态，那也就是说处置一个熵值最高的一个状态。那这个也是跟热力学二第二定律完全不对的，因为大爆炸还没，这过程还没开始呢，它就熵值就最高。第三点，现在科学家对大爆炸10^-35以后的事情有一些推算，爆炸以后怎么产生氢，怎么产生氦气啊等等这一些。可是对10^-35以内的事情没有人知道，那个叫做的 Planck wall， 就是 the Planck 墙。因为在这个期间以内哈，这么短的10^-35你想多少，那一短的一瞬间，科学家测定当时的火球的温度会高达10^-32，那就所有的什么自然规律能起作用，没有办法。另外一点，他们估计就是整个星在大爆炸的一瞬间，整个宇宙就是在10^-35分之一秒这个时间，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膨胀了10^-50倍，这么多倍。那就是说膨胀的速度是多少呢？10^-31每秒钟，这么快。可是我们知道光速才多少，光速是1秒钟30万公里，也就是说只有10^-9一秒钟，所以它的膨胀速度远远的超过有光速的机器，这是很奇妙的，这大家都承认了。另外在大爆炸的时候，这个膨胀的速度是非常精确的。为什么？如果你膨胀速度慢的话，你就形不成这个宇宙，可是膨胀速度太快，那很多星球可能也就没法形成。你就像你要射火箭、发射火箭一样，你的如果速度你不够高的话，你不能够进入有关的轨道，可是你速度太高了，它就不跑到那轨道以外去了，它不能够沿着它预定的轨道去。所以现在科学家测定这个膨胀的速度非常的精确啊，非常的精确，这都是无法理解。所以很多科学家不管他信神不信神，他现在说什么，他说这样精确的这样膨胀速度，好像是有一个人立一支铅笔啊，这铅笔呢是用铅笔的一个尖儿立在这个桌子上，11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个铅笔还这么立的，就这么近，他就做了这么一个病。而且为了收集现在这个整个宇宙波的辐射背景，所以1989年美国放出了一个卫星专门收集这个宇宙辐射。到2年以后，到1993年啊，3年以后，这个在这个加州的这个 Lawrence Berkeley 实验室，就当时的很多，这实验室很多诺贝尔奖已经获得者，他们收到了3亿6000万个数据，就是宇宙辐射波的背景，这就那么均匀，他们只相差10^3，就是各几亿个数据最后相差就那么一点。所以这些科学家最后都是，他说我好像简直就像睁眼看见了神一样， It's like look at God， 这是他们自己讲的。所以很多人现在就是对这件事情的发现认为，就如果说不是创世以来的最大的发现的话，也是本世纪的划时代的贡献。而且很多评论家就在讲说，现在最新的发现使神创造宇宙成为最佳受人尊重的一个理论，没法解释，因为宇宙的起源现在看得很清楚，根据大爆炸的理论，不仅说宇宙有一个起源，而且是一个超然的起源，不是一个自然第二起源啊。今天就到目前为止就是这样一个结论。 所以根据宇宙起源的情况来看，最新的这个结果不和进化的模式是不相符合的，就说宇宙不是永恒的，它一定有个开始，而且说宇宙的开始不是一个自然的开始，而是一个超然的开始。那这样的话，那和神创造天地啊，那是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就是这一种。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是不是？很多人把大爆炸和神说要有光都连在一块儿。我想今天不讲那么多。所以宇宙起源，那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现在最新的情况哈，我能够知道的，就最近几年的得到的数据就是这样一个数据。那么当然，虽然大爆炸理论成立了，可是现在有些科学家还是不愿意承认宇宙有个开始，他们就提出一个循环膨胀收缩论，就昨天一个同学提出来。他现在虽然宇宙爆炸了，在膨胀，可是当有一天它膨胀到很大的时候，它膨胀的力量速度越来越小，就会被地心的吸引力又吸过来，又开始收缩，越收缩越收缩，收缩的很小很小，质量很高的时候，到有一天嘣又爆炸一下。爆炸完了，到收缩，爆炸收缩，那还是无始无终，啊，就提出实际这个理论没有任何根据，它就是要说明宇宙没有开始，虽然有大爆炸，它也没有开始。但现在这个理论不能够为科学家所接受，其中一个要点就是，科学家计算，根据现在宇宙中的万有引力远远不够，把这个大爆炸爆炸的速度来减缓，能不能够这个收缩？这就说明，我再一次说明，像科学家的信仰。非常影响他科学研究的方向，如果得一个结果很符合他的想法，他一定不再去重复，马上就接受。如果这是一个想法和自己结果和自己想法不对，他一定要想找别的办法，所以自己还是有先入为主的东西的。这就是宇宙起源现在我所知道的啊最新的一些材料。所以看来从宇宙起源来看，宇宙不是永恒的，也不是自然的在运作，而是一个超然的开始。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关于生命的起源，这生命的起源说来也很有意思。一直到100年以前，人对生命的起源都还是非常的无知啊。当时流行一个观点，就是腐物生虫啊，东西什么腐烂了就生出生命来。说为什么这个粮仓里边会长出耗子来啊？会你把一堆破布烂布往那一放，哎，蛆就长出来。所以当时的看法就是，所有的腐烂的东西都会长出生命。这是100年以前人就这样看，现在我觉得很可笑，可是当时就是这样。最后一直到 Pasteur 他有消毒的办法来证明，把这些腐物全部经过消毒灭绝，他最后什么东西长出来，他知道哇，这些腐物原来不能够生东西啊。一直到1920年，苏联的科学家提出了无生命原则，就认为所有的生命的物质都是由无生命来的，首先提出这个看法。那么到1953年，生物学界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我昨天讲的，这个 Watson 和这个 Chris 他们发现了这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啊，揭开了这个分子生物学的序幕。第二个大事情就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博士生叫做 Stanley Miller， 他模仿的原始大气从无机物里边得到了一些有机物，甚至得到爱因斯坦，这也是发表了1953年的 Science 杂志。那当时他得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当时人们都相信，没有生物出现以前，整个宇宙的大气是还原性的，没有氧，就都是充满了氦气、氢气、甲烷气。因为当时没有臭氧层，所以呢，宇宙外的射线啊、紫外线都能够直接射到地球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做一个什么实验呢？很简单一个实验要说。他用一个锥形瓶啊，一个烧瓶，一个长颈的烧瓶，里边呢就放上水，放上这些还原性的气体，然后呢他通上两个电极，通电下边有个冷凝瓶，啊是可以把这物质外面流过来把它冷凝掉，就他就把它放电，结果放电几天以后，奇怪的是，结果是在水溶液里边确实就发现了几种氨基酸。哇，当时这也是把科学界都轰动了。大家知道氨基酸是蛋白质的组成部分，对不对？蛋白质就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氨基酸连在一块儿变成高分子就变成蛋白质。那蛋白质是什么？蛋白质根据恩格斯的讲法是，蛋白质是生命的存在形式。那有了蛋白质，生命就不远了。 我是当时他的论文博士论文两个礼拜就写好了，就是这么一个实验得了博士论文，最后留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这几十年了。哇，当时我看了也很激动，就后来我这里去翻，专门把上一次那个原件翻下来，我就一两页很简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他的博士论文。当时整个的轰动，说 Miner 的实验揭开了生命起源的序幕啊，就是由无机到有机这样过来的。现在氨基酸能出来以后，蛋白质就能出来以后，细胞就快了，就很快就要出来，生命就可以从无机物就要出来，就证明进化论是对的，就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这样进化。可是现在40年已经过去了，虽然不同的人用模仿 Miner 的方法，用不同的能量啊，不同的方法去做，最后也得到了啊大概40几种氨基酸，还得到了一些碱，还是得到了葡萄糖，得到了核酸等等很多有机物，但是如此而已，深入不下去。那么现在呢，大家对 Miner 的实验也开始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第一点呢，就是说 Miner 当时能够得到这些氨基酸，是因为他当这氨基酸生成以后，他马上就把它分离出来了。如果不分离的话，氨基酸马上就在水里就分解了。那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和这个反应物和生成物，如果你把这个生成物把它抽掉的话，那生成物的浓度就降低了，那反应一定要向着反应合成的方向进行，是不是？如果你把这个生成物留在那个地方的话，那反应就可能要逆向发展。所以他这个事情说根本不完全是符合自然界的情况。而且有人是计算过 Miller 在这个烧瓶里边用的这个放电哈闪电所用的能量，那简直是比当时的自然界的能量不知道达到了多少倍，实际不是正常的情况。我想这个都不是关键的地方，最关键的地方现在人对原始大气是还原性的还是氧化性的提出质疑。因为根据 Miller 的实验，就是说所有氨基酸要生成有机物是一定要在还原性，不能够要有氧生成，如果有氧生成，马上这些生成物马上就被氧化。可是现在已经对原始大气是不是没有氧的问题已经提出了很大的怀疑。这怀疑从什么地方开始？就是当人火箭到了火星以后，火星我刚才昨天讲没有生命，但是发现了火星的这个岩层里边含氧。那火星没有生命它也可能含氧，那么地球当初它没有生命以前是不是绝对没有氧？所以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真是有氧的话，那 Miller 这个试验的前提就有问题，那整个 Miller 的试验的意义就要重新估量。这就 Miller 的试验。而且退一万步说，即便是能够从无机物生成有机物，实际就从氨基酸到生命的起源还有漫长的道路，根本不可能一下就能够出来。第一个细胞到现在人没办法做出来，为什么？因为一个生命的开始，生命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能够新陈代谢，第二能够自我复制，就是能够繁殖下来啊，就是生命最起码的两个特点。但是这两个特点都需要什么？需要 DNA， 有刚才的遗传的物质，或者是 RNA 啊。但是我们知道 DNA 或者 RNA 它怎么能够生成，它怎么能够复制？我今天下午也讲了，它当它的这 double helix 分开的时候，它除了信使的这核糖核酸能够把这个各种核酸带上链以外，它需要一种 DNA 或者 RNA 的聚合酶能够把这些核苷酸连在一块，它能够连接上变成一个多链的东西。可是聚合酶是什么东西呢？酶是一种蛋白质，酶怎么能产生呢？酶一定要有 DNA 或者 RNA 去 coding 它，它才能产生。那实际就是说，在生命要形成第一个生命，必须同时要有 DNA 或者 RNA， 而且还有 DNA 或者 RNA 的聚合酶，就是说 DNA、RNA 和蛋白质要同时存在。所以现在生物界好像又说了，第一个生命是先有 DNA、RNA 还是先有蛋白质？先有鸡先有蛋？现在看来不是，必须同时要有。光说开始要形成一个 DNA 或者 RNA 已经很困难。一个诺贝尔奖金化学奖获得者1976年获，他算了一下，他说就是像一个221个核苷酸的这么一个很短的这个 DNA 链，它的排列组合的顺序就是4的221次方， 就相当于十的一百三十三次方，就是排列组合，那只有一次是对的，十的一百三十三次方里面一次对。他做一个比喻，他说整个宇宙的分子的总量只有十的一百零五次方。他说就算是让这些核苷酸，四个核苷酸以一秒钟十万次的速度来合成，不成了马上再组合，而且相信宇宙的年龄是一百万年的话，那只有十的九次方，所以加起来还不到十的一百三十三次方。那就是说虽然宇宙的年龄这么长了，就这样组合还不足以组合一次对的这个排列能够产生生命。这只是讲二百二十亿个氨基酸，实际现在知道最简单的细菌或者噬菌体或者病毒，起码它的和 RNA 或者 DNA 里面都有一千个核苷酸以上，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昨天有同学讲几率来算，根本没法算，很多科学家已经算过。所以光是能够有一个正确的 DNA 或者 RNA 能够出现，能够让生命能产生，就已经几乎没有可能。而且同时你要有聚合酶还要形成，你这个生命才能够复制。就这样看的话是非常困难。当然现在大家科学家还没有放弃，还在用各种方法要造细胞，但是美国的科学院讲得很清楚，美国科学院1984年发表一个小册子，虽然美国科学院到现在还是坚持进化的，但他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人能不能有一天从实验室合成一个活的细胞，他说答案是不知道。他说即便有一天人真是从实验室活成了一个细胞，一个生命，又说明什么呢？这并不能够说明在几十年以前，一年以前生命就是这样开始啊。所以美国科学院就这个态度。实际我是这样想，如果有一天人科学家真是从实验室把细胞活生命合成出来，说明什么？那证明是创造论的观点，而不是进化的观点。你科学家也经过精心的设计、精心的制作、精心的操作，这样才能让第一个生命产生。这是创造的观点，是人的智慧的结晶，而不是自然产生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第一个生命诞生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如果你说生命是从无机到有机，有低级到高级，啊，有单细胞到多细胞，逐渐这样进展起来的话，这和现在化石的技术是。这个最大的难题叫做寒武纪大爆炸，生命大爆炸。大家知道地质分了很多代的哈，以寒武纪大概是五亿到五亿七千万年，这个实际有个地层的纪叫寒武纪。那么就以这个纪呢作为地质上很重要一个分界，就是在寒武纪以前叫做隐身语，就隐藏的隐，生命的生，隐身语。那么寒武纪以后呢叫显身语，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寒武纪的以前的岩石里边几乎找不到化石，找不到生物的化石，那就生命都隐藏起来。但是从寒武纪开始，岩石里的化石就很多很多，所以叫显身，把生命显示出来。那么很多科学家都知道，当时我在学生物时我也知道前寒武纪生命大爆炸。他就说这寒武纪是突然在各个矿石里边大量的各种门类的动物都出来了，并不像以前想的有单细胞到多细胞一点一点变，突然生命就出来。这个事情不仅我知道，达尔文在写进化论的时候也知道，所以这个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对达尔文的进化呢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达尔文自己说了，他说为什么在寒武纪以前没有生命？如果生命真是这样进化来的，寒武纪以前应该有生命。他说这个是反对我理论的一个很重要一点。他说我相信如果我的理论是对的话，将来一定会发现在寒武纪以前是有生命，那就是达尔文当时就这样说。但是多少年，已经一百年都过去了，现在寒武纪的这个生命大爆炸越来越被科学家所认识。就是到今年的五月份在南京召开了国际的古生物会议，就专门讨论寒武纪的这个生命大爆炸。为什么呢？因为南京的地质和古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云南昆明市的旁边一个澄江县发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化石群，那就是寒武纪，也是生命突然出现，二十几个门类的动物全部出现。 所以人民日报现在就公开的提了，这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严重挑战。哇，我当时看了以后都非常震惊，因为达尔文进化论是作为我们官方的很重要的一个理论，是不能质疑的。但是现在人民日报已经前后两篇文章啊，这个写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可以给大家念几个。大家看这儿，晨间化石群世界瞩目，人民日报，这不是假的啊。他怎么讲？这是讲，他说近十年来，该所就指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对成间化石生物群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采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化石标准，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界的轰动。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的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化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的突变演化而成，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动摇。这可了不起，这个情况。这是一篇啊，这是5月25号的。紧接着，在7月19号，人民日报的这个海外版又出现一篇文章，向进化论挑战的沉淀化石，这个标题就更明显了。向进化论挑战，就沉淀化石，你就像现在的达尔文的就，他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说，19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物种是逐渐演化变异的，但是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证实。是这样，因为达尔文进化论是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一个三大理论，这科学成果根据之一，所以达尔文进化论是被我们700来大多数完全不能够质疑的一个理论。但今天能够在人民日报这样权威的喉舌上能够发表这样的文章，那说明很多科学家在面临着事实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现在从理论上，从真正的化石上来看，生命从无生命进入有生命，这个进化的观点看来没有多少问题啊，起码到目前时间啊，这就是关于宇宙的起源和生命的起源。那么即便现在地球上找不到生命起源的这个痕迹，很多科学家还不死心。我就再一重复，由于信仰的关系，他不能够接受神创造，他就一定要找到生命有个来源。最后又提出一个什么观点，说这个生命可以来自外星球啊。所以很多科学家就开始从陨石里哈，外星球掉下来的陨石去敲，看他们里边有没有微生物，是不是外星球的陨石里把这些微生物带过来，然后变成地球上的生命，然后火星上没有找到生命，然后继续发射飞船，最后到了冥王星去还是没有生命。科学家还不死心，现在还花费了很大的钱去发射各种各样的飞船去收集外星球的生命。那么我们就这样问，如果有一天真的证明了外星球有生命，而且真的是证明了地球上的生命就是由外星球带来的，又怎么样？你还是会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那么外星球的生命又从何产生？还是这个难题下去，又逃避不了，是不是？所以关于生命的起源问题，现在看得很清楚，很多不信仰不一样的，他就是一定要用别的方法去证实，但现在一筹莫展，解决不了。但是我们从进化论就能，从创造论我们就能很简单，就是神各从其类造了各种生物，你不需要去讲怎么一点一点进化，这是从宇宙起源啊，生命的起源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了。第三个就谈到达尔文主义本身的含蓄问题。大家知道是达尔文1859年提出了这个物种起源啊。那么现在呢，实际达尔文的进化论是面临着很多样的问题，理论上的困难和实践上的困难。因为我是学生物的啊，也早就知道这些困难，只不过当时是站在完全相信达尔文主义是真理的一个立场上，所以这些困难也是想想就过去了，没有做深入的思考。现在你再回过头来，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立场来思考，就是这些问题是很严重。 那么我昨天也讲了，现在进入到分子生物学的阶段，所以现在出现一种叫做新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学派，他们是什么？就相当于从分子生物学的观点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依据啊。那么他们现在有个看法是什么？就是说大家知道，我们说所有的遗传密码都是基因啊这样去控制的，但是在这个世纪的初期，荷兰一个植物学家发现了基因突变，就是 mutation。因为你各种突变嘛，就各种变异，那就为这个物竞天择它提供了原料。那在自然的选择的基础上，所以在突变的情况，凡是适合自然界的就筛选下来，那就进不上去。你乍一听，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可是你要深入去了解一下，问题就出来。确实不错，基因是在突变，但是第一，基因突变的几率非常低，在一代生命里边，它的突变距离大概10^40，负四次方到负的5次方，很低很低。所以就这样的突变没有办法解决很大的问题。第二个更主要的问题是，基因突变，即突变的基因99%以上是致死基因、有害基因，这是科学家都公认的。不是说一下突变变成一个好的形状，突变的99%以上都是致死的、有害的基因。那么这有害的、致死的基因怎么能够引起物种从低级到高级这样进化？不可能。他们又说，那总有1%是，也许是不是致死的哈，但是可能1%，我刚才讲了，进化的几率这么低，它突变的几率这样低，没有办法完成这种进化的过程。我刚才不是讲221个河川上的这个河川，如果以每秒10万次的这个速度去重组都没办法，何况你一代只有10^-5次方，这样一个突变的几率，那就更不能相信。所以你表面上看新达尔文主义好像提出一个问题，但实际解决不了。而且从理论上来看，大家提一个问题，你说如果按照达尔文的进化的观点，就是所有的变异都是基因这样突变一点一点变过来，那么我们看见的物种就应该是连续的，它一点一点变，那就是说牛和马、猿和人之间没有界限，一点一点这样变，所以你可以完全把它排成一个连续的线。这问题就在你从哪儿切一刀，这个是猿，这个是人，切不开，是不是？跟你连续变异就是应该这样，没有界限。可现在实际情况我们看到的是，物种之间是有明确的界限，能化吗？如果物种之间没有界限，所有分类学都不能分了，分什么是种、属、科啊，这样是分不下去了。而且现在生物学的种是有明确的定义的，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种间不能够杂交，杂交不能够生后代，或者生了后代以后后代没有繁殖的能力，就它不能够再繁衍下去。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马和驴的杂交，对不对？这是两个种，杂交以后生骡子，骡子当然大家很用，因为它力气很大，但是骡子没有生育能力。老虎和狮子也能杂交生后代，后代同样没有生育能力，这就是种之间的明确的界限。是实际的情况是种间有明确的界限，不是连续的，但是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点一点这样变下去了以后，它一定是连续的，所以这个问题解释不了。而且实际上我们现在分地层怎么分的，就是因为各个地层里边有不同的化石，明显的看着到另外一个地层化石全都变了，突然的变，所以我们才能分出各种迹。如果整个化石是连续的，你地层一点都分不出。所以当初在达尔文的进化写这个物种起源的时候，就面临到说整个物种是突然一下，所谓的由量变到质变，突然一下变呢，还是说你渐进的变。达尔文非常反对这个突变，就突然一个大跳跃啊，从一个种一下跳到另一个种，他这个是近于神迹，他这个是超自然，是他主张一定是一点一点的变。他说，你说我的进化呢一定要进化建立在这种突变的基础上，我弃他为粪土啊。就达尔文在给赖尔写的信就这样讲，他不主张这个，他说突变那等于就是变异，他就说那这个突变等于是神用泥土造人一样，一下从泥土把人造了，就突变从泥土变成人。他说我这个要是建立这个基础，我还有什么没有意思。所以他非常反对这个突变的看法，但现在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就是生物是突变。他当时怎么解释？ 他说为什么说我的理论是这样渐变的，为什么实际看到的就是突变？他说是因为所有的这个中间的环境啊，比如说由猴到人，那么中间有些中间环境实际有这个，但是因为他们不能够适应生活的环境，不完美，最后他们都死掉了。所以保存下来的就是保存下来猴，保存下来的人，你都看着中间的都没有。那当然这个也不能说化石应该有，但是奇怪的是当时在达尔文时代他就知道没有化石，化石很少。达尔文自己说他好像宇宙是有意跟我们开玩笑，要把这中间类型的化石藏起来，不然我们看的是。他说化石的证据是对我理论一个致命的打击，如果是要发现我的话，我就在这儿。但是当时在达尔文发表进化论以后，物种起源以后，很快发现了一种化石叫始祖鸟，当时对达尔文主义是个非常大的鼓舞啊，非常大的鼓舞。这就是始祖鸟的化石，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是德国一个岩石里边发现的。这就是它的头，看见没有，这是嘴，这是头，这是脖子，然后这边呢有两个前肢，这边有两个前肢啊，这两个前肢呢认为都是一种鸟的已经羽化了啊，变成羽化。那么但是你看得很清楚，在它的这个前肢这个翅膀里边啊，能看见，还能够看见的这个指骨在这儿，大家看见没有，在这儿，然后在这儿，看见没有，就好像是爬行类的这个前肢似的，这个地方，看见了。而且呢这种鸟呢是嘴里还有牙齿啊，最后他们就把它想按想象把它复原了，就成为这样一个图，就是根据化石想象的复原图，叫始祖鸟。那他就说了，你看这个始祖鸟就是从爬行类变到鸟类的一个证据啊，因为爬行类的前肢因为各个方面的原因，它最后羽化了，变成羽毛了，这就非常厉害。当时对达尔文非常大，因为物种起源发表不久就发现了这个化石。当时我也对这个始祖鸟化石也非常感兴趣。可是很遗憾的是，现在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又过了100年了，全世界发现始祖鸟这样所有类似的话只有两例，只有两个地方。而且其中一个化石，很多人怀疑它是有这个凿凿的痕迹。有假造的痕迹，那我就不去论证这个东西。所以现在为止，一例比较属于比较可靠的这样，但这个东西究竟是鸟还是爬行动物不知道。那但人分析就说这是一个始祖鸟，所以大量的中间类型没有。那你怎么去理解呢？如果真是中间类型存在的话，那就应该找到大量的东西，现在找不到。所以现在生物学家、古植物学家、古生物学拼命在找中间类型，就找不到。很多化石专家最后研究几十年化石，说现在化石的缺失再不能够归结于达尔文时代的化石记录不完全，它的缺失就是真正的缺失，找不着，实在是没有。那都上哪儿去？那说明这个中间环境根本压根就没有啊！所以现在找化石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你从达尔文进化论的逻辑来看也是很有问题啊！你说就从始祖鸟，以始祖鸟为例，那我们说由于爬行类已经不太适合于生活环境，所以它开始变异，变成一个中间类型，变成始祖鸟，介于鸟类和爬行类之间。那么从始祖鸟再继续演变，就演变为鸟类。那所以说呢，始祖鸟应该比爬行类更高级一点，可是比鸟类要低级一点，对不对？那按达尔文的物竞天择或者是适者生存的话，应该是现在或者是鸟类存在，始祖鸟和爬行类都没有，可以理解，因为鸟类最高级，或者是说始祖鸟还存在，爬行类没有，这也可以理解。现在唯独不能理解的就是比始祖鸟高级的鸟类存在，比始祖鸟低级的爬行类还存在，还活着，唯独这个比爬行类还要高级一点的始祖鸟没有，解释不通了。而且现在宇宙你看吧，整个各种从低级到高级各种生物都还活在这儿，你怎么理解是适者生存啊？就从这个很多理论上道理上都很困难啊，都很困难。而且我们现在说找不到中间的化石，那么你说始祖鸟还算有一点根据了啊，总算有一例这个化石在这儿。那你说 从无脊椎动物变成有脊椎动物怎么变呢？根本一点痕迹都没有。大家知道无脊椎动物是什么？就是软体动物，是不是？蚌壳或者是蜗牛都是外骨骼，就是骨头在外边，里边是软的。那变成脊椎动物怎么样呢？有脊椎以后变成内骨骼了，骨头都在里边，肉都在外边。是这个翻转是怎么转过来的？一点都不知道，一点借口都找不到。现在这100多年已经过去了。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从这一方都有很大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所以现在达尔文学派的学者也就分裂了啊，一种我就说的还继续坚持这个渐变，一种就是提出要生物是突变的跳跃式的啊，这样进化。我在 Ohio University 工作的时候，就一个达尔文的 club， 因为当时我是在那边做研究了，每个礼拜三自己带一点吃的，大家讨论这个进化是跳跃式的还是渐进式的，讨论不清楚，我们讨论清楚。我也参加了一年的讨论，但是我还不是基督徒，讨论不清楚啊。那现在是跳跃式的，那就等于是神经，解释不了，怎么会突然就会跳，就一个种变成另一个种，那解释不清楚。所以达尔文主义本身它也分裂了。而现在很多人就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达尔文你不仅是跳跃式的或者渐进式的，如果都不能够解释生命的起源或者物种的进化起源的话，为什么不去找另外一个模式？为什么一定要坚定这个模式？那这个问题就是在于信仰的根基。那我们说照这么说，那既然达尔文主义在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就面临着这样多的困难，化石上的困难，理论上的困难，那为什么达尔文主义还能提出来？而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相信达尔文主义？为什么现在课堂里还教授达尔文进化论？这是也是困惑我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我就想，那在达尔文提出物种起源以前，整个西方世界，像我今天讲的啊，像牛顿他们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整个有神论占统治地位这么一个思想点。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够破土而出？能够冲破这个有神论的这个土壤，几乎出来了，建立了这套理论，而且突然马上就是风靡全世界，很快人就相信。但想必达尔文的进化呢，一定有独到的地方，一定有吸引人的地方，而且一定能够有力量能够站得住。这就是我长期一直在思考的。那么这个问题现在我清楚，这个问题的提出的一个症结在什么地方？就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之所以能够站得住，是因为他学术上有独到的地方，只是认为进化论和创造论的这个争论的核心是学术之争，所以就一直觉得他学术上有独到的地方。其实不然，现在知道的很清楚，创造论和进化论之争不是学术之争，乃是信仰世界观之争。达尔文能够提出物种起源的进化的思想，就是在他不相信神的情况下提出的，然后很多人能够接受，也是因为这个进化论观点恰好符合了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这个世界观。实际进化的思想不是达尔文首先提的，达尔文的祖父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同时他也是首先曾提出了进化这个名词。达尔文出世以后才几岁，他祖父就去世了，他祖父做了这个生命学，做了几大卷啊，非常有名气的当时的英国。达尔文本来从小身体很虚弱，所以开始呢把他送到爱丁堡大学去，他要去学这个学医。结果当时他一学医去做了2次实习他就跑，因为当时还没有麻醉药，所以做外科手术什么都是论据呀。哇呀，看到病人在呻吟，这个流血，他就呕吐啊，他就受不了，拉肚子就跑了。他父亲也很心疼他，说那就算了，你既然学不了医，就干脆去学生学的，这就跑到去剑桥去学生医。那本来就3年就通过了，赶快就要当牧师了，但是一个突然的一个机会，就有他机会去参加了这个 Beagle 号，就是猎犬号的这个航行。当时的目的是要测量当时的海岸啊，英国他的殖民地的海岸，所以他到那个场去了，有机会去牧羊。所以有人说，如果达尔文成为一个牧师或者成为一个医生，他的原因没有像今天这样聪明，可能没有人能够知道。可是奇迹般的，他跑到猎犬号去欢喜。实际的，大家很多人原来都误解，是因为他在猎犬号航行的时候看到很多生物界的现象，启示了他提出进化的观点。实际不是这样。
啊，最近我看了很厚一本书关于达尔文啊他的过去的情况。实际他从那天话回去回到以后好多年以后他才提出他的进化论思想，但是确实呢他是在那天话航行的时候他开始阅读他祖父的著作，他祖父的著作里边就充满了很多这个进化的思想。那么当时对地质的学说，就整个地球的演变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学说啊，一个是傅立叶提出的灾变学说，就整个地球的演变都是用灾难性的演变啊，生物的发展也是灾变性的，像恐龙的绝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突然在白垩纪进入三叠纪以后突然就没有了啊，现在恐龙怎么绝灭大家还不清楚，但是很多人认为是灾变啊。比较现在流行运动理论就是认为是当时在白垩纪的时候突然下了大量的陨石下到地球上，所以把那恐龙全部打死。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因为地球上地层表面的含镍量是很低的，但是外星球的陨石含的镍量都很高，就恰好就是发现在白垩纪恐龙绝灭的时候那地层里边含镍量非常高，所以他们提出一个就是假说是当时陨石下的。那我们现在灾变看的是很清楚，所以很多理论根据的，我们现在看的石油发现油田或者发现煤矿，是不是？那煤矿就大量的植物的死亡，没有完全的氧化变成碳，最后变成煤。那么发现大量的油田怎么来的？就是死亡的动物，是吧？你发现就是一大片一大片，那并不是表明它是逐渐的这个循序渐进的这样，适者不适者这样死，而一死就是一大批大批这样死，那就说明确实是当时不知道出现了什么灾难，使这些生物、动物和植物不能够生存下去。那实际就是屡屡可以看到就是一些灾变的现象，而且在整个生物学历史上出现了两次大的绝灭，那一次我就刚才讲的这个前寒武纪生命大爆炸以后长期稳定以后马上出现一次绝灭，然后在二叠纪的时候尤其大的绝灭，把50%以上动物的壳全部都突然消失。那这个历史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傅立叶就提出一个灾变学说，就是整个地球的演化、生物的演化不是一种渐进的演化，而是灾变性跳跃式的变化，这有很多根据。可是当时呢，另外一个英国的一个地质学家叫奈尔啊，他提出一个古今一致学说，他认为整个是渐变的，而且呢，今天就是昨天的钥匙。他说你能看见今天的现象，用今天去推断昨天，那你就能看出来地质是怎么变的。他就提出是一个地质的变化，生物是一个非常渐进的缓慢的过程。但是奈尔提出这个理论并没有太多的足够的数据或者事实来支持他，但是有一点，奈尔的渐进学说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所以当时达尔文就凭信心接受了奈尔的学说，而没有接受这个傅立叶的灾变学说。尽管灾变学说有很大争议，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出生物的渐变也需要很长的时间，那刚好奈尔的地质学的这几个均变里面正好适合他的，最后他后来他和奈尔成为很好的朋友。尽管奈尔不接受他的进化论的思想，但他们两个关系和他就采用了他，所以看得很清楚，达尔文提出这个进化论，就是当时他的信仰衰变了。他在爱丁堡大学上书的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非常自由派，爱丁堡大学是非常自由的，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各个啥信仰的人，而且他的父亲最后也是个医生，信仰衰落得很厉害，就认为没有神，因为在达尔文那个时代。我今天下午讲了，当哥白尼提出的事情说推翻了基因说以后，把整个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啊，这55个同星球的这个宇宙观推翻了以后，这本来是一个进步，但是推翻基因说的这个同时，把神是宇宙的第一因这同时的抛弃，所以从那以后，人们就开始完全站在纯自然的立场上来描述自然，不再考虑基因。实际在这以前，你知道很多有名大学的哈佛或者很多大学开始都是神学院，他们在研究自然的时候就把和神的认识紧密连在一起的，所以自然科学和神学是有紧密的关系的。但是从那以后，人们就开始站在纯自然立场上的描述，反对任何超然的东西，所以达尔文时代已经这个风都很正式。达尔文就是在这个情况下，那如果说你说神没有创造万物，没有创造生物，那就留下一个空白，宇宙怎么来的，生物怎么来的，你要做出解释，这就没有解释。所以达尔文就在这个条件下他提出他的进化的观点，就是生物整个宇宙是这样进化，所以不需要神。所以他这个理论一提出来以后， 当时解放牌的神学家首先表示支持，比科学家来的还快，科学家还要看事实，科学家还在等待，而且科学家包括达尔本人在内，他看到很多创造的证据。达尔文在理论的难题就是这物种起源哈，最近逼得我要去翻他的原著，达尔文的这个物种起源写得非常枯燥无味，全是这个罗列的很多现象，没有人很少能够从头到尾看完一遍。那最近没办法了，我就逼得我要去看他的原著。他在理论的难题里边就提到，他说像眼睛这样一个器官太精确了。你需要有眼睑，有需要有这个调节这个远近，能够聚焦，能够对外界事物的光强光弱能够做出反应，而且最后有电讯通到大脑。他说这样一个配合，怎么能够想象这个眼睛是东碰西碰一下就碰成了？他说如果认为眼睛也是通过这个进化来的，那是最荒谬的。这达尔文自己说的，你现在去翻原著，我已经找到他的原话。他说一直到他的进化论发表以后，物种起源还说，他说每当我一想到眼睛我就感到恐惧，但因为这个眼睛是不可能用进化论解释，这就是创造的结果，神创造的结果。但是实际难道我们的器官除了眼睛以外很多器官都是这样精妙？大脑、心脏差一点都不行的，是不是？哪个东西是不正精确的都不能够用进化来解释，刚好那么巧那些东西都凑到一块儿就进化成一个眼睛。有人就提出了，如果你进化来的，请问99%或者95%的眼睛怎么发生动的？差一点都不行啊，不是99%，99.5%，那差一点，那神经传不过去，眼都看不见。你怎么也从1%的眼睛变成20%、50%、70%、80%，怎么过来的？不可能想象。是达尔文他也解决不了这个，所以当时科学家是很慎重，但是慢慢的，由于这个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这个兴起以后，很多人接受。所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笼，他的能够出来本身就是脾气性接受。我刚才说了，他接受赖尔的均变学说没有什么构成依据，而当时就面临了寒武纪的生命大爆炸，面临化林化石的缺失，但是达尔文还是硬着头皮把这个理论推出。你推出来以后很多人慢慢接受，根本讲不出多少道理。我们之所以很多人相信进化论，恐怕也不一定对进化论有多少了解，包括我自己在，我们多少人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一文原版看过一遍？恐怕没有。多少人把中译本看过一遍？看过一遍没有？没有，我也没有看过。但是我们就信，也是因为老师这么讲，书本上这么写，我们就信。但是想过没有？有没有道理？不仅他是如此，就连那些专业人士又怎么样？啊，英国这个自然博物馆有一个很这个资历很深的一个古植物学家，当时在这个博物馆里边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个栏就是由他来主持的，而且他写过一篇进化论的小册子，也是他的手笔。他1980年到美国的国家博物馆的会议上做演讲，做演讲他就讲了一次，他有一次他在芝加哥啊做一次演讲，那芝加哥都是云集了像芝加哥大学啊，或者这个 National 这个 History 博物馆，就进行很多这个是古生物学、植物学哈，这个进化论。最后，他演讲完以后，他提一个问题，他说：“我现在要跟你们大家发一个问题，你们之中究竟有哪一个人，你能够说出一条你确实相信进化论是真理的一个根据？你能说出哪一条你是真的相信？”问了很长时间，没有人回答的问题。最后再问一遍，还有没有人？你能说出一条来，你认为比较可靠，不是绝对可靠，比较可靠也行，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真有的？就还是没有。最后有人说，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以后在学校里不应该再教授进化论。这就是新的回答了。就是很多专家，他们现在你要问他，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都是凭信心接受，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之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能这样快地被接受，就是因为我们不要选择这种人文主义的视角。那么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从恩格斯马克思的一句话去看，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家庭私有制的宗教和家庭私有制的起源这本书里边 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如果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概念来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就不再给任何一个造物主留下任何空间，我就可以进化就行了，我不需要去考虑造物主。所以那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赫格尔的辩证法、把细胞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他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科学基础之一。那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达尔文进化论是不可置疑的，你不能够去提问题啊，因为这个直接牵扯到信仰问题，直接牵扯到共产主义的体系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要回过头来，真正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来分析这些问题，那么看见确实达尔文主义是没有太多的根据啊，没有太多根据。所以今天课堂上还要再教进化论，那是怎么？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信仰一直在衰败之中。美国本来是一个基督教精神立国的国家，啊，现在总统就职还要按照圣经上要按手宣誓，啊，形式上还，但实际美国的信仰一直在衰败，尤其从70年开始禁止在学校公开的祷告，那后来又提出堕胎啊，堕胎法的这个合法，那完全就是违背了圣经的教义。所以今天美国的学校也只讲进化论，不讲创造论。因为美国科学家科学院的定义就是，我们认为科学是纯粹的客观的观察，如果有神迹在里面，我们就认为就不是科学，他把它排斥在科学以外。所以美国现在的国家科学院还是坚持在学校要讲进化论，不讲创造论。我们说，如果说我们在学校教进化论，我们告诉学生进化论只是一个达尔文啊，根据很多的观察或者很多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假说，而不是一种已经被证实的科学的理论，如果这样告诉学生，我就是作为一种学说来教授完全可以，但是不应该告诉学生进化论就是真理，就是一个科学的真理，不是这样，是源于创造论。所以现在有的地方也在争取在学校要教进化论，同时要教创造论，要谈创造论的问题。有的学也在进一步申请要恢复学校的公道，让学生有权利在学校祷告。好，想看不知道下一个是。那么达尔文本人呢，有很多的传说哈，说他后来悔改，甚至我看了一小时的时候最后成了基督徒。那么我一直在找这样的资料，一直找不到他关于成基督徒的资料。他确实是也看到了一些哈，使他很震惊的现象，比如他曾经到南非啊一个岛屿上去宣教，不是宣教，他去做考察工作的时候，那个岛上非常落后，就人很野蛮。达尔文当时去的时候，刚好有几个宣教士在那个岛上。他说：“你不要这样过了，工作是徒劳的。”他说：“根据我的进化论的观点，这个岛上要经营到文明人的程度，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最后他就走，走了几年以后，他再回到这岛上，岛大变样，就是因为基督教，很多人信了基督以后，整个文明程度大改变。最后他写信给南美的这个宣道组织，他说：“我公开的承认我的震惊和我的失误。”如果你们能接受我作为你们的名誉会员，我会很高兴。他到新西兰去考察，也是发现同样的现象。最后，他用他自己的钱买了很多圣经，分送给当时的很多当地的基督徒。那么更有甚者，就是说，后来就留下的在这本世纪初期就留下了一个叫霍普夫人，霍普啊，就是这个希望，霍普夫人的一个访问记，说在达尔文垂死的时候，其实访问过他，而且达尔文是完全会员。而且要来霍普夫人来到香港的仆人传道。那么最后我最近才看到一本资料，才发现这个很可能是不确实的，更出人一些人的好心，说达尔文都悔改了，你们还信进化论干嘛？那就像出于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达尔文都成基督徒，你们还抱着进化论不抱？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愿望，但是事与情况不知情。因为最后发现了达尔文的很多书信，就在达尔文临逝世前的两个月写出的书信，还坚信他的进化论。所以很多人现在猜测，这霍普夫人的故事访问记是编出来的，被谁编出来的？很可能是被达尔文的夫人所编出来的，因为达尔文的夫人本身就宗教信仰比达尔文要强，而且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后，遭到周遭的很多的反对，而且达尔文夫人在达尔文死了以后，就指示他的儿子曾经把达尔文的传记里边一些关于这进化论很激进的地方都删掉，这都是知道的。 所以很多人猜测这个假造的法轮就可能是从他父亲的这个出来建回来了，来减缓一下大家对大阿弥的这个敌意，也为了他的自身后来能够过来去考虑。所以我想不管大阿弥的态度如何，大阿弥主义从提出到现在也不过100年多一点，从1859年到现在已经面临着重重困难。如果说大阿弥，有人问过我说难道达尔文主义对科学就没有一点贡献？我说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科学又有什么贡献的话，就是说它促使了人们去再思去反思。在达尔文进化论以前，大家都相信是神创论，就凭信心接受。那达尔文一出来以后是进化，那你现在要驳倒进化论，你必须要去思考，去拿出证据来，通过这个思考去找证据，把进化论能够驳倒。那这个时候人们对创造论的认识就更加坚定，而这信息就建立得更加坚实的基础，是所否定之否定就能够更大的肯定。所以如果说达尔文有什么历史工具，恐怕在这地方促使人们去思考，去找答案，去找证据，去支持神创论的观点。如果达尔文有什么功绩，恐怕在这一点上有一点功。达尔文本人也是很悲惨啊，他从小就多病，而且最后他是为了门当户对的关系，他们一直是近亲结婚，最后达尔文是娶了他妈妈的最小的一个妹妹。他所以很可悲，他本来是进化论者，可是他不知道近亲结婚的快处，最后他10个孩子全都死了。因为近亲一结婚哈，大家知道遗传学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隐性基因哈，所以很多致死的很多有害的基因都是隐性的。隐性基因就是说当有个显性基因和它结合的时候它就不能够表达出来，但是因为你近亲结婚的时候你基因都很相同，很多时候大概2个都隐性基因碰到一块儿，那这患者就表现出来。所以近亲结婚的时候后代很容易表现到很多缺失的性状或者死亡的情况。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我外语系的一个老师也是近亲结婚，3个孩子全是右父右长，因为我是班长，所以经常来到他家里去请教一些问题，商量一些问题。我最怕到他们家去，你吓得鬼哭狼嚎的，还啊，演得很可怕。他就是今天讲，达尔文也是今天10个孩子全部都死，都没有活到成年。所以我想，达尔文主义从出现到现在，经历100多年，但是现在从开始席卷全球到现在，受到了很多质疑，已经在种种困难之中，经历100年。可是圣经到现在已经2000年以上还是这样为难的，你就可以去思考为什么圣经到现在还是一个字不改，而且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而且这么多人去读它去信它，而确实读了圣经以后你的生命也发生变化。真奇怪，有时候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就觉得突然觉得好像那个圣经的字儿蹦出来了一样，就是活了在那，真是我有好次都有这个感觉，就好像是神就是亲自用这圣经在对你说话一样。我有几次都这样，有一次那试验做的就买了一个这个 CDNA 的这个，我因为我在做狗啊，做狗的分泌生物，所以这狗大家用的狗用的很少，因为狗很贵，买一条怀孕的纯种狗要2600块钱，像哪有多少钱，我们算是申请到了国家健康研究所的一大笔经费，所以我们才能继续用狗做实验。买一条狗要保证它是纯种，保证它没有病啊，买一条有怀孕的狗还不知道生下几只，生下一只也算一只狗，生下5只也算，所以这狗，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用狗做实验，所以都用耗子啊或者用别的做实验。所以现在我要找这个基因库就很难买了，公司找不到，最后好容易从加州打听到一个地方，它果然有狗的肝脏的这个 CDNA 的基因，我就很高兴的花了500块钱跟他买过来。买过那天是这个 CDNA 到的时候呢，我正是在快下班的时候，我的实验员拿到了，他一看他就说哟，他很好，我说你别乱摸啊，他给摸坏了，我随手就把它放在我70度，因为脑子在做 DNA， 所以随手把它放在70度，我就回家吃饭。一吃饭呢，我吃完饭以后我就开始把说明打开看，很高兴，他准备明天去做实验。我一看我傻眼，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他这个 CDNA 里边，这个因为是噬菌体啊，把都是这 CDNA 都是把它这个 transfer 到这个噬菌体的细菌那个噬菌体里面，它还没有加防冻剂， 就是说没有加防冻剂的时候，你不能放在零下负70度，因为它整个原生值什么就全都得结冰了，一结冰那的冰碴就可能把它这个细菌这个生命就破坏了，细菌体。哎呀，当时我一看干练急了，干练就跑回实验室就举着，可是已经冻了4个小时了，全都冻湿了，你想负70度那么小一点东西，我还不敢立即把它化，把它放到负20度，然后一连夜把它降温。哎呀，那天晚上本来我正是在通读圣经啊，我在刚信主不久，那就是通读一遍圣经。那么那天刚好读到箴言书，要该读箴言书3章，我就读不下去，我今天不读了，我今天心情不好，今天休息一晚。可是躺那儿也休息不好，就好像有一种声音脑袋催逼着我说你要去读经。我说那好，那这就翻到3章箴言书就开始读，刚读了没有2句，就好像那节目一下就跳出来，他说你凡事要当仰望耶和华，不可靠自己的聪明才行，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哇，当时我一看就好像就经文就活了一样，是啊，任何事情都是耶和华在掌管，那为什么这些事情你不靠耶和华的帮助你？哇，精神一振，马上往下走，刚没读2句就是对突然来的惊慌不要惧怕。哇，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正在惊慌之中啊，所以当时心里边就非常的安静。那天晚上我就祷告，我说神啊，你是复活的主，那死人的那个复活，连那个小小的尸体如果真死的话，你能够让他复活的，没有问题啊。说那天祷告祷完了以后就安安静静睡了一晚上觉，那天我记得我可能睡不着，就那天睡得很好。可是第二天早上再一起来就又有点含糊了，说这尸体就已经死了没死，所以我赶紧给那个加州的公司挂一个电话，我就说把情况一说，我想对方可能回答说不有问题，4个小时死一部分也不会全死，我想可能这会儿就对方半天不说话，我说你倒说话怎么回事，他说我们从来没遇见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死了还是死，他说最好试一下，他能把细菌吃了他就没死，没吃细菌他就死了，我说这不是废话吗？但是我就说那好吧，那我就来做试验，做试验。但是我想起昨天晚上途经，我心里还是很踏实，但是我想根据他的标准配方应该稀释多少配方一个培养皿，那我就想把它浓度加大，因为怕它就是有些都死掉了，就把浓度加大，我就加大最后一个盘子，这个一个培养皿是按照它的浓度，其余的剩下的5、6个这个培养皿都是浓度很大，要培养5天了，到礼拜五晚上就去看结果，插完金以后看看结果，我就把我家人全都叫，我没告诉他们这事，我先去看看结果，这样结果拿上最浓的哈的噬菌体的一照，根本没有噬菌斑，一片白我都坏了，再看第二个没有，第三个没有，第四个没有，最后一个了，我就坏了今天。最后一个看一看，哇，噬菌体在那，非常清楚，一个噬菌斑的，非常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它的活性没有受损失，前边我接种的太多了，所以这个噬菌体把那细菌吃掉以后，那噬菌斑全都连在一块儿，是一片白，没有细菌，所以你没有看见噬菌斑。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是非常高兴，那就不是说因为这试验成功了，而是觉得神听祷告。第二天我就给加州挂电话了，我说我告诉你，我说这个没有加防冻剂冻4个小时也不要紧，以后如果还碰到这个情况你就告诉他没事。后来我在我们查经班做见证，他说你这说的不完全，你应该告诉他，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的不加防冻剂，你不加的东西，你冻4个小时没问题，神会保佑你的啊。就像这种事情很多很多的事，在经常你的生活中都会发生。我这巴不得有更多的时间给大家做了我个人的见证，你就慢慢经历到这个神是有真有活，就是这样。所以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神的话是带有生命，你只要是更真切的去接受它，去领会它，往往在这个时候你觉得读经或者一段经突然引起你很大的警觉，往往这时候就在你生命之中，在你的工作当中释放了，就出现转折的地方。我的经历太多了，这个事实验才几年的事，所以你就想想圣经的说法和达尔文的创造论比不行，你达尔文的创造论还比不过，才100年你就开始衰败了，过去像我现在过去那么信达尔文主义了，现在你能够在你客观里面都能找到很多问题。所以进化和创造之争不是学术之争，乃是信仰世界观之争。我相信神的道通过达尔文这样出世，最后再收场，那神人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创造可能就会更加深刻的认识。好，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人类化是年代远久，与人类自亚当夏娃之间有矛盾之处吗？怎么样解释？比如猿人、尼安德鲁人好像不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所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释？猿人年代也是几百万年，他们可能是人类的始祖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根据现在，因为今天时间不够哈，我们有更多的讲关于年代的问题，因为这年代问题实际现在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现在根据人类学家的看法，那么认为是人猿的分手哈，人和猿分手大概是3000万年到7000万年之间。那么文明人的开始，就是以用火作为会用火作为现代文明的开始的话，大概有100万年的历史。那么圣经记载的神造了人，如果不是说4404年的话，根据物学主张分析，但是多数的圣经学家讲，最多恐怕也不超过一万年左右。那么这10000年和100万年之间，反正差距很大很大，怎么去弥补这个问题？那这里边就有些不同的看法。一个就是说，现在说猿人或者是人类的化石，有100万年的历史，或者是几百万年的历史，究竟这个年代是否准确？因为我们现在地质上的测量法，你怎么知道这个化石是什么年代呢？就看着它地层是处在什么地方。那么地层的测量法是怎么测的呢？现在有两种测量法，一种叫做嗔目测量法，就是标准化石法，它只是一个相对的年代，知道在哪一个化石存在以后它是比较古老的，哪一个化石出现它是比较年轻的，是一个相对的。那么现在再一个测量法呢，叫做放射性的绝对测量法，就是根据放射性的衰变，你比如从铀238变成铅206，铀235变成铅207，铀土232变成铅208，这个衰变。那么比如说从铀238变成铅206，它的半衰期大概是47亿年啊半衰。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去分析一下这个岩石，把这岩芯取出来以后分析一下，如果说这个岩石里边只有铀没有铅，那就说明这个年龄是零啊，就是刚开始。如果说有一半的铀有一半的铅，那就说明它刚好就经历一个半衰的这个时期，就说一半的铀已经变成一半的铅，就刚好经历一个半衰期，那就说那么这个岩石的年龄是47亿年，就是根据这个半衰的时间啊，就这样定的。但是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同位式测量法有很大的不准确性，不准确性。因为我当时在没有做基础图以前，我已经知道这一点。第一点就是它有个假设，就是说在岩石刚形成的时候没有衰变，就只有铀没有铅，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因为干地大地根据火山爆发以后刚好从这个拉瓦这个最后变成岩石以后，人们去测。就发现里边是既有铀就有铅，那你有铅以后，那你说这个年代就根据半衰期现在有多少年多少年，实际它刚才形成岩石，就是它从地心带出来的时候就有铅就存在了，所以这样的话就给你在计算当中就带来了很大的误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同位素测量法的就这个一个前提，就是说它一定是个封闭的体系，就是说铀和铅只能互变，它不能够流失，也不能够再从外边再加进去。但实际的情况是，你岩石哪怕取延伸的岩石，它也会不是一个封闭，它可能流失，也可能从外边加进去。而且最近还科学家还发现，你不是铀238变成1206然后237变成235变成206，这样一直变下来。但是现在发现，就这个铅206207208这三种类型的铅之间，如果接受一个中子或者放出一个中子，它可以互变。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法计算了。你比如说铀238和铅206的关系，如果铅206接受或者放出中，它变成207或者208，那你这个年龄就没法测了所以现在放射性测量法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是我很早就知道，现在大家也公认这一点。所以有时候放射性测量法实在不准了，反过来要求生物测量法。但生物测量法本身就是一个主观性的东西，你怎么知道这个岩石在下边就是最老的？有时候它地层会翻转，会逆向的会转的。所以现在测量法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同时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发现的这个猿人的化石究竟是猿还是人，分不清楚，你那就可能就是人，而容积小的就是猿，就是把大脑的这个容量作为一个进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尺度。但是现在看来，经过很多人的研究，看来大脑的容量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但人的大脑大概是2000克到3000克之间的，但是拿破仑这大脑只有1000多克，他也是一个称雄一世的这个帝王。有很多大脑的容量超过3000克的白痴一个，智力根本不完整，所以现在有些我们现在用的一些标准都不够。而且有人曾经也中间出现了很多笑话啊，说出现了曾经发现了在南非还是在什么地方发现了这个猿哈、最初的人类的化石，就说他这个两个这个腿骨啊都是这样弯曲的啊，都还不是直的，就弯曲变形了。他们就说这个是啥，最原始的人，因为该是猿是在地上爬行嘛，所以他的腿承受的力量不够，现在一旦直了以后，他的承受重量太大了，慢慢他的形状就变了，承受不住了，所以就是肯定最原始的。哦，当时也是轰动一时，最后才证实了，那真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骨骼，就是一个得了这骷髅病的一个病人的一个骨骼，这不是确定，根据他这个牙齿里边含碘或等等的测量的量，你根本不对啊。所以现在有很多问题，因为像北京猿人啊，大家很清楚，那就说在山顶洞发现的北京猿人，那说有大概50万年的历史，但是奇怪的是，你到现在去周口店去参观，根本没有原型的，没有原来的这个模型，都是一些这个复制品。原型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你要现在要去考察，究竟那是真的是假的都不知道。像整个周口店那个猿人的这头盖骨在哪儿？没有，不知道。现在连踪迹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这里边就是有好多好多的问题。而且现在，人们也发现提出了很多地球年轻的证据，认为地球不是很年老啊。现在地质学家根据同位素现象法认为地球可能有46亿年的历史。那地球的形成，那么生物的出现大概有30万年、31亿年的历史，就这样谈。但实际现在看呢，地球究竟有多老也不清楚。很多科学家提出地球年轻的说法，就像地球这个沉积的岩石不需要那么久，因为现在根据现代火山的爆发，研究这个地层的沉积，它很快就形成。啊，而且我曾经看到一个地质现象，就是我在学生物学也学点地质学，跟他们出去一起去参观，就在一个地层看见一棵树。就斜着这样上去了，穿过好几个地层，这个树全部都石化了，就变成石头了。斜着穿过好几个地层，但是要根据这个地层的理论，这好几个地层要好多万年、千万年才能够形成地层，怎么一棵树就横在里边？我就问过老师，我这个树是真的假的？是别人按进去的还是？他说看样子不像，就是在里边，而且它整个都石化。那我说怎么解释？这一棵树难道可以在几万年或者千万年中间，它都没有腐烂吗？那如果说他这个树当时死了，有一个地层埋下了以后，他起码被埋的那一部分可能被保存，可是他在地层以上的这部分应该腐烂掉，他没有腐烂，他整个就是完全连续的就这样石化。老实说很可能是一个证据，就是说地层的沉积不是那么想的那么慢。今天看了有很多的证据啊，我今天没带这本书来，这个莫尔斯他们写了一本书叫做科学创造论，他们就是提出了很多完全从科学的证据来认识地球的年轻。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他提出来，就说地球地磁场啊，地心的吸引力、磁场和力，他说它的半衰期，根据现在科学家的论证，半衰期大概是1400年。那什么意思？就是1400年以前，这个地心的吸引力、磁场就比现在是现在的2倍。如果这样推算上去的话，7000年以前，这个地心的磁场的强力就是现在的32倍。这个地心的吸引力都这么强，7000年就这样。如果是10000年或者70000年、100000年，那整个地球就会成一个磁心了，你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在上面移动。那他举了很多很多假例，而且现在根据很多啊这个分子进化的研究，就是像大家知道，人的身体里边细胞里边有个线粒体啊，线粒体的 DNA 都是母性遗传，它不通过父性遗传，都在母性遗传，所以很多人就在追踪。就母性在什么地方，最后就查到了，很多科学家认为很可能就是现在的人的起源都是在非洲一个妇女，就一直查过去。而且现在的很多人也认为啊，4万年以前 很多科学家认为大概现在就是人类的起始大概就是几万年的时间，他们从各个角度，像语言，你知道现在语言很不同，对不对？但是现在语言学家认为很可能语言有一个同一个源头出来，他们语言学家也，我也不清楚啊。其中一点最近我听你讲的，我觉得受到很大的启发，他说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很多基督徒能讲方言，讲什么方言？就能讲从来没学过的别的语言啊，你没学过法语，突然就叭叭叭叭你会讲法语，没学过广东话，突然你就会说广东话。哎，这个是真有哎，我是已经见了好多这样的书看了。吴勇长老大家知道，他广东话说得很不好，可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别人非要让他用广东话讲，他说不行，他说我只能是简单的问候一下说说，他就说哎你就试试吧，他就凭着信心上去，一上去他的脱口而出的广东话非常流利，哇，这个讲得非常漂亮，大家想说你广东话讲得很不错嘛，他说没有，一下子就不会讲。哎，所以很奇怪。最近我还看一本书，丈夫已经是基督徒，但是妻子不信，他就一直为他的妻子祷告，结果有一天突然听到妻子一句话都不在说什么，结果他妻子是在用拉丁文讲，神啊我赞美你，神啊我要跟随你。他妻子没学过拉丁语，他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他丈夫懂拉丁语，说你在说什么呀，你是在说神我要跟随你，我要赞美你，他就在说方言。这妻子一听以后马上就跪下接受主耶稣，他知道神是在干嘛。其实这一事情，他说为什么被圣灵充满以后就会说别的语言，这个牧师讲，他说是因为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罪的阻隔就拿掉了。为什么我们会有不同的语言？我今天下午讲，因为人要照着巴别塔要几个神平等，所以神说我们下去要变了他们的口音，把你分散到世界各地，那就是因为有罪我们才会出现不同的语言在隔绝了。那今天如果被圣灵充满把你的罪去掉以后，你就可能语言就是相通的。哎，我是觉得听到他这讲的，我觉得受到很大的启发。就像这些很多东西都可以出于同源，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很直接的证据把这些问题弄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等待证据。所以地质学刚才提这个问题都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就要说一下，地质学这个年代，我们知道原来的年代是有很大的误差，究竟误差到什么程度，那么和我们现在推算的圣经的一个说法有多大的差距，这恐怕还是要等待的啊，要有时间等待时间再看，不要急于下去。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回答的问题。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问题就反过来了，如果你找不到化石，你怎么知道这是进化的？那因为你先就命定了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对不对？
我就说什么化石太少，我没看见。
对，这是达尔文当初就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中间缺乏化石是因为你时间不够，你化石的记录不够，现在是100年了，是多少古生物学家是想尽千方百计在这去找，而且找到了很多很完美的地层啊，就是从，所以是从寒武纪一直下来，中间没有间断的这个地层，这个中间就找不到中间的几个化石，是这样，不是说我在这边找一个化石，在那边找个化石，所以你说化石不全。现在像沉淀化石群，我刚才讲的，就是很完整的。现在世界上有好几个、好几处都是标准的这个地层，就是一点就没缺失这个地层，但是你中间找到很多门类的这个生物，就是找不到这个中间的一些，所以。当然你可以这样说，还可以说时间不够，我们可以再等，对不对？我就这样讲，就是说，或者说还没找到，或者是这样，但是现在很。